西伯利亚在线是西伯利亚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联合项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当代西伯利亚的各方面的讯息，像经济、文化、科学、教育、旅游、现代音乐、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历史以及创造了这个城市历史的名人等。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西伯利亚广播电台独家提供。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西伯利亚最有趣、最重要的故事。西伯利亚经济实时数据分析、商业故事等等，您想了解的西伯利亚地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我们都会在这里为您讲述。西伯利亚经济与您在一起，为您提供实时信息。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波。
我是主持人维罗妮卡。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有西伯利亚美食、食品市场上的供销新动向。在节目开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仍然是经济新闻。
每周经济要闻：
新西伯利亚郊外的一家新开的羊鸭城将向西伯利亚和中国的消费市场上供应肉类产品。该工厂计划生产1.7万吨鸭肉，这些鸭肉将销往西伯利亚和远东市场以及亚洲各国的市场。
该企业创建于2016年，计划投资额超过40亿卢布。该投资将用于55个养鸭场厂房的建设，包括喂养场、孵化场、屠宰场和后续的加工厂。父母带种鸭将在法国购买，
所需资金中的30%将由投资商提供，其他的资金将通过贷款解决。该养殖场及建设计划于2017年开始，将提供400个工作岗位。据该项目的策划者估计，8年后全部资本即可回收。
据介绍，该项目唯一的风险就是西伯利亚人的饮食习惯中目前还没有鸭肉。农业市场行情学院的专家指出，鸭肉市场有着自己的特点，相对较窄，鸭肉比鸡肉和火鸡肉都贵，投资商将不得不向西伯利亚人做大量宣传工作，以使后者接受并开始食用鸭肉。
此外，俄罗斯市场对鸭肉的年需求量为20万吨，然而去年鸭肉生产总量只有10万吨，因此新西伯利亚州农业部部长瓦西里·普伦金对该地区的鸭肉生产前景非常看好。
他认为鸭肉将不会对其他禽类肉产品的销售产生影响，但很可能与牛肉产生竞争关系，因为目前牛肉供不应求，而鸭肉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
但需要指出的是，新西伯利亚的这家家禽养殖加工工厂面临的情况是，目前鸭肉市场并不是全新的。乌勒尔地区和阿尔泰就有大型这类工厂，这两家工厂的鸭肉生产总量为8500吨。
所以要想做这种生意，可以考虑将鸭肉及其制品出口到中国去。罗斯托夫的一家鸭肉生产商已于去年开始向中国出口鸭舌和鸭掌，该公司每月向中国提供约40吨鸭胗美味。西伯利亚的家禽工厂也有类似的计划。
鄂木斯克的一家意大利面工厂准备在中国推广自己的品牌，目前公司正在跟相关方进行谈判。据该公司海外市场部经理介绍，该公司计划先向中国出口几个集装箱的货物，之后慢慢进行扩展，最终每个月的供货量将达到200到300吨。
据斯凯莱克斯咨询公司的经理柳德米拉·费多罗娃介绍，中国有很多贸易网络都对俄罗斯食品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俄罗斯食品天然生态非常受欢迎。意大利面类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目前正处于形成阶段，中国市场的潜力对俄罗斯公司来说是不容小觑的。目前向中国出口意大利面的主要是意大利的各生产商，排在第二位的是韩国的。
阿尔泰共和国的商家计划向中国销售肉类美食，近年肉罐头生产的技术条件正在进行探讨中，而生产将于2018年开始。该地区将生产羊肉、马肉和西伯利亚马鹿肉馅儿的饺子，此外还将生产暖奶和软奶酪。
该地区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产品的深加工，然而其深加工的发展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该地区有40多家企业从事的是畜牧养殖，主要是绵羊、山羊、牦牛、鹿和骆驼的养殖，其中鹿角罐头的生产量高达45吨，占俄罗斯整个鹿角食品生产的75%。鹿角罐头基本上是出口到韩国再进行深加工。
商业故事：
我们现在以托木斯克州新企业为例，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西伯利亚地区的美食。其中的一家企业生产的是鹿肉罐头和马肉罐头。
托姆斯克的一家名为卡尔加尔的农业合作社计划在2017年秋季前夕向市场上推出第一批鹿肉罐头和马肉罐头产品。据该农业合作社代表耶夫盖尼·多罗温戈奇介绍，目前设备正在组装中，组装工作将于夏季前结束。
这件事该地区马肉、鹿肉罐头产品的首次尝试，为此他们将更新屠宰车间和加工车间的设备，并安装具有欧洲水准的罐头生产线。
据该联合企业领导介绍，生产将于6月份开始，而秋季就能买到托姆斯克生产的肉罐头了。设备等更新工作完成之后，企业的月产量将能达到5000多吨。
该项目的投资额为4.5亿卢布，投资商计划用8年的时间回收资本，产品将供往市场和贸易网络的商户。
该企业的产品中，除了稀有肉类制成的罐头外，还有火腿、牛排和熏肉。鹿肉中，西伯利亚马鹿肉将从阿尔泰共和国采购，而驯鹿肉将从雅库特采购。托姆斯克州的另一家食品工厂已开始投入生产，这是一家葡萄酒厂，其生产所用原料全部是西伯利亚地区的野生浆果。首批产品已于去年上市。据该公司商业经理亚历山大·伊万诺夫介绍，他们生产的葡萄酒中不含人工添加的酒精，使用的全是纯天然的果汁和其他原料。
值得指出的是，在开始生产这种葡萄酒之前，该公司投入了3000多万卢布的资金，用于更新设备。他们的配方都是阿尔泰的专家研制的，共有27种产品。
电子商业，
在节目的这个板块，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仍然是俄罗斯的电子商务。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俄罗斯最流行的在线销售狂欢节——网络星期一。电子商务联合会认为，今年的网络星期一更加公正公平了。
网上销售商在节日前夕会遭折扣的情况急剧下降。专家获得的数据显示，节日前夕只有不到5%的商家提价了，这样他们可以在节日期间伪造折扣。
电子商务联合会报告显示，如果将网络星期一造假折扣与2016年11月份的黑色星期五的进行对比的话，就可以发现，折扣造假的情况下降幅度超过了10%。
专家认为，商家更加幸运了，从促销活动的受欢迎程度上就可以看出来。此外，消费者们也学会了如何辨别真假折扣。毕竟为迎接购物狂欢节，很多人都是提前准备选购商品。国家远程贸易学会代表亚历山大·伊万诺夫说，网络星期一对广大商家来说是十分方便的，他们可以在这天把一些不应寄的货物处理掉。节日期间，俄罗斯国内的平均消费为3000卢布。
活动期间销量大幅上涨，这点很多商家都感受到了。大家购买的有服饰、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体育用品、玩具，甚至是黄金首饰。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各种型号的苹果手机、摩托罗拉和小米4，还有电视、洗衣机、照相机、烤肉机、电熨斗、智能手表、电动剃须刀、餐具、知名品牌服饰。此外还有不同价位的珠宝首饰等。
近代最多的地区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外，还有叶卡捷琳堡市、克拉斯诺达尔市、新西伯利亚市、车辆亚宾斯克市和无化市。下周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西伯利亚经济的特点，和我们一同放松心情，共同关注西伯利亚经济。下次节目见，
再见。
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为中国听众朋友特别制作，为您讲述一切趣闻要闻，为您介绍俄罗斯的各个地区。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网西伯利亚广播电台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制作。